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正觉教团三圣菩提之菩萨正行节目。我们依照佛陀菩萨优婆塞戒经，以及参考平时导师在优婆塞戒经讲记书中的开示，来说明我们的课程。今天我们接续正缘老师上次所开示的内容，继续从悲品第三开始来进行我们的课程。我们看经文上怎么说。经文说：又见众生诸根不具，是故生悲。有的菩萨他生起悲心的原因，是因为看见众生五根不具足，他的生活很惨淡。五根不具足的人，例如盲聋喑哑，这些大多都是过去世谤法的地狱罪等等所剩下来的余报势力。当他五根不具足的时候，他的意识功能是会降低，他的谋生的时候也会增加很多的困难度。也许有人说，我们很少看见五根不具的人啊，其实我们是常常看见而不知道那就是五根不具。五根不具有两种意思。第一种意思是说，他的五浮尘根并不具足。另外一个意思是说，他的剩一根是不具足的。五浮尘根的不具足，譬如说是说他的色身的五根不具足，例如他眼睛有了异样，有了残障的情形，或者眼睛缺少，或者是说他的耳朵残障等等的原因，所以使得他的眼根、耳根等等不能正常的运作，这是五根当中五浮尘根不具足的情形。另外一种情形则是说他的剩一根不具足，譬如来说，我们举个例子，大猩猩他是很健康，但是他的五根我们来看是不具足的。为什么他的五根不具足呢？因为他不能如同人类一样可以很流利很丰富的说话，这就是他的舌根不具足。但是舌根不具足并不是在于他的舌头上面，而是在于他的剩一根的问题。同样是婴儿刚出生的时候，大猩猩与人类所学的种种法看起来好像是一样快，但是过了一岁半、两岁乃至更年长的时候，两者之间的差异就非常非常的不同。人类的婴儿学习力开始越来越快，而且非常快的学习能力，大猩猩只是维持原来的缓慢速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呢？这是因为大猩猩它的剩一根不具足，它有嘴巴、有牙齿、有舌头，而且它的舌头和人类一样可以搅动，一样可以发音，偏偏它就是不能像人这样很丰富、很深入的说话沟通。 正是因为它的舌根的剩一根，对人类来说那是有缺陷的。同样的道理，大猩猩其余的四根也是一样的情形。人类在与它一样年纪的时候，已经能够理解非常多很深细的事情以及道理，但是大猩猩却是无法理解。虽然大猩猩经过人类的训练以后也可以理解一些事情，但是最多也只能理解几百样人类所了解的事情，超过了就没有办法理解。可是人类却可以了解这么多这么多的事情，这就表示说以人类来说，大猩猩它的五根的剩一根是有缺陷的。在人类之中其实也有这样的情形存在，有的人他生来智慧就是增长很缓慢，我们叫他迟缓儿，这也是说他的五根不具足的一种情形。他们的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都是非常好，可是在于世间法的学习就非常的迟钝，非常的慢，这就是对世间法的五根不具足。也有的人虽然五根很正常，但是他的世间法的学习一样也都很快，但是你如果要求他断除烦恼，要取证解脱，他总是学不来，学不上手。这就是说他对于解脱法的五根其实是不具的，或者他能够断除烦恼，但是要他取证法界实相，他就是无法实证，无法理解，这也是五根不具的一种情形。他对于佛菩提道的实证乃是五根不具。这样看来，诸根不具其实有很多情形，很多人都有诸根不具的情形，可是为什么会有诸根不具的困苦呢？这都是过去世谤法所留下来的余报影响，这不是伤害众生而导致的五根缺陷，而是在剩一根上面有问题。所以很多都是在过去佛的时候曾经谤佛谤法的事情所引申的余报势力，这都是过去许多劫以前的过去佛发生的事情。谤佛或者谤法其实都是很严重的事，但是众生在诸根不具的时候却不知道诸根不具的缘由到底是什么，所以总是怨天尤人，而他们的父母也不懂得因果的道理，他们养到这样的孩子大多是共业，那有的时候他们老是怨天尤人，认为老天对他们不公平，为什么让我生了这样的儿子，其实这都是往事的共业所造成的，其实都是自作自受，所以都不该怨不该怪，应该好好的去补救往事的恶业才是正办，从今世起去补足不够的善根就行了嘛，好好的改往修来就是了嘛。菩萨因为看见这些人诸根不具，却不懂得补救，还常常怨天尤人，还一直觉得社会亏欠他们，还一直对社会做更多无理的索求，无理的要求，乃至甚至造下了更多的恶业去伤害众生，这样人真的是没有智慧。所以菩萨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生起了悲心，发愿想要救护他们，发起菩提心。好，我们再来看后面的经文怎么说。后面经文说，又见众生生于边地，不修善法，是故生悲。菩萨看见众生生在边地，听不到佛法，却又不懂得修集善法，将会导致他们生生世世轮转于二处之中，受苦是无量无边，所以菩萨因此而生起了悲心。那什么是边地呢？边地就是说生在没有佛法的地方。诸位看看哪里是边地啊？譬如来讲，像非洲是边地，美国也是边地，欧洲也是边地，只要听不到了义正法的地方就是边地。那如果那里只有表象佛法却没有了义正法的地方，也可以算是边地。那哪里才是中国呢？那我们台湾这里有大乘法能够学习，这里正是佛法中的中国。因为大乘了义究竟正法 的在这里可以发扬，可以弘传，可以实证。因此我们当菩萨得要努力的去实践佛法，让许多没有佛法的地方也能够听闻了义究竟的佛法，因此可以如法的修善净法。如果可以这样做的话，那个地方就不是佛法的边疆了。所以要能够生在佛法所讲的中国并不容易。你们看，还有很多的国家或者地区，他们仍然常常有在战争，有的人趁着战火也打家劫舍，造作恶业，根本听不到正确的佛法而能够改善他们的身口意。或者有的人想要修学佛法，却是学到外道假冒的佛法，那也是算边地。这就是说，因为他们往事不修善法，而喜乐亲近恶法，因此这一世就生到边地之中。菩萨看见了这样的情形，也一定会生起悲心而愿意救拔。我们看后面的经文继续说，又见众生处饥馑室，身体累瘦，互相劫夺，是故生悲。也有的菩萨因为看见众生出生在饥馑的年代，所以有了许多的苦难，因此就生起了悲心。看到世界上很多地区闹饥荒，那里的孩子们，他们在地上一颗一颗的捡谷米，有的时候慈善团体捐赠的米粒掉在地上，他们就拿着罐子一颗一颗的去捡，这就是属于饥馑之事啊。你们看他们的身体非常的累瘦，肋骨一根一根的浮现，都是皮包骨啊，他肚中都积满了水而膨胀，生满了蛔虫，你说这苦不苦呢？这非常的苦。可是那里的政府以及叛乱者又互相的战争，造成了很多民众之间也互相的劫夺盗窃，乃至荆襄的残害欺凌，像这样凄惨的果报，菩萨看到这样的情形，当然也会生起悲心。佛陀在后面的经文又说，又见众生处刀兵劫，荆襄残害，恶心增盛，当受无量苦报之果，是故生悲。有的菩萨又因为看见众生处于刀兵劫之中，彼此之间互相的残害，乃至恶心增盛，这一些恶众生们当然未来是要受无量的苦报恶果。我们说刀兵劫就是比现在的战争更厉害，当刀兵劫来到的时候，经典上记载那时候应该是人类的色身非常衰弱的时代。经典记载说，那个时候的人们用芦苇折下来一根就可以戳死人，树枝摘下来一根就可以砍死人。您看业力就是这样的情形，真是不能想象。杀人不一定要用刀子，而直接用芦苇用树根就把人杀死了，这就是刀兵劫。刀兵劫就属于八劫中的终劫，而且这个终劫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的小灾劫，在一个小劫中就有很多种很多种的灾劫，例如说种种的战乱等等，这都是这些小灾劫。所以当刀兵劫来的时候，业力所感而没有地方逃，只有跑到深山无人的地方躲起来，那时候真是痛苦。但是众生却不知道，这往往都是往事的恶业所招感的共业，所以在刀兵劫来临的时候，心性仍然没有改变，仍然的一再彼此互相的残害侵夺，仍然的是让恶心得胜。这些人当然在未来世就得要受无量无量的苦报。菩萨看见了众生这样愚痴的果报，当然会生起了悲心。我们继续看后面的经文说，又见众生执佛出世，闻说甘露净法，不能受持，是故生悲。有的菩萨又看见众生虽然有福亲自能够遇到佛陀在人间示现，或者能够听闻正法， 可是当他们听到佛陀宣说甘露法的时候，却无法受持，或者有佛法在人间流传的时候，却无法受持实证，菩萨为此而生起了悲心。听闻佛陀所说的两大甘露法无法受持，其实是很常见的情形，也就是他对于解脱道及佛菩提道是没有办法受持的。譬如现代佛教界有很多人不也是这样吗？他们在释迦牟尼佛的正法、相法、末法时期，仍然有佛法在人间流传，可以实证，但是他们却无法亲证解脱，也无法亲证实相。因为无法亲证，就对于佛所说的法当中的真实意不能领受，只是在表象上面学学佛，因此无法得到真正的功德受用，这也是菩萨看到而生起悲心的地方。但是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例如我们读经的时候，常常会看到经典记载一个事项的情形发生。经典上常常记载，有的人来听经的时候，看见了佛就行头面接足礼，然后在佛面前坐下。也有的人来到佛前，不仅头面接足礼之后，还要问讯如来说，请问如来扫病扫恼否，犹不清利否，色身康健否，众生亦度否，然后问讯完了才坐下听经。那也有的人则是在远处远远的向佛陀礼拜了以后就坐下，那也有的人是在远处远远的向佛陀弯腰鞠躬作礼一下以后就坐下了，乃至也有的人看见佛陀以后合掌问讯而坐下，甚至也有的人只是远远的向佛陀点个头，弃手点个头就直接坐下了。还有一种人，他看见佛陀时既不点头也不弯腰，就直接坐下来了。这就代表后面这两三种人，如果你跟他讲普通的人天善法，譬如布施得福的因果、造恶会下堕三途等世间相的法，他们会信受。又例如说你教导他们要供养僧宝是大福田，得未来世生天果报，他们也会信受。可是你如果为他们讲一点表象上的二圣解脱法，他们有的就会信受，也有的不信受。但是如果要讲到实证解脱，讲到涅槃、无我、无我所、涅槃的本际，他们就信不过了。譬如说你告诉他们说，涅槃就是要把十八界灭尽，灭掉十八界成为完全无我的这个境界，这时候就是涅槃的本际，这时候他们听到就很怀疑而无法信受。这类的人就是闻说甘露净法而不能受持的人，而这也是二圣菩提的解脱智慧，他们就无法信受这一个甘露法门了。那如果连二圣涅槃都无法信受的话，假使你再告诉他们不可思议大圣佛菩提的实证，那你讲佛菩提的核心是第八世如来藏，你要教导他们实证本来自信清净涅槃的如来藏法，他们当然就更不容易相信了。譬如早期佛教界有好多人都以为自己要用离念临知心在死的时候进入涅槃当中，这样可以如如不动。可是我们依据佛陀的圣教开示，在书中说明了这个意识离念临知心其实也是要灭掉才能入涅槃的。意识乃是十八界法当中的一个，十八界灭尽以后，当然意识离念临知也跟着灭掉了，哪里会有意识临知心可以住在无依涅槃当中如如不动呢？所以这就是误会了，误会涅槃，误会意识，对于意识临知心是会灭掉的不了解。其实严格说来，入涅槃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人入无余涅槃，乃至阿罗汉都入不了无余涅槃，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十八界灭尽以后，还有谁能入无余涅槃呢？没有人入涅槃才是真正的入涅槃。所以我们套句金刚经的公式说，所谓涅槃即非涅槃，是名涅槃；所谓入涅槃即非入涅槃，是名入涅槃。其实无余涅槃之中，只有剩下涅槃的本际，第八是如来藏独存的状态，就叫做无余涅槃，并没有三界中的五蕴十八界，当然也没有意识离念临智心存在在涅槃当中如如不动。如果学佛人能够信受这样的佛陀圣教，那就表示这个学佛人的佛法知见水平是有提升上来。所以即使是这样二圣较浅的涅槃甘露法，也不见得是人人都能信受的，更何况是大圣般若的无上甚深微妙的无上法义呢？那就更不容易让众生信受了，因为他们无法信受这二种甘露法门。佛陀所说的二种甘露法门，第一个是说二圣的解脱道甘露法门，另外一个甘露法门则是说大圣的佛菩提道甘露法门。我们刚刚所举的例子，也就是说后面的两三种人，他们远远的看见佛陀就点个头坐下，乃至连点头就不点头，直接就坐下来听法的这些人，他们与佛以及与法的缘其实是比较浅的，所以他们都无法受持这种甘露法门，只能受持较为粗浅的人天善法乃至世间法，或者他只能受持表象的佛法，那就是因为他自己是愚痴无明的缘故所影响。菩萨看见众生亲自遇见了诸佛，亲执了诸佛开示甘露法，乃至遇到正法的红船，结果这些众生竟然有那么多人不能受持，那当然菩萨就升起了悲心。诸位看见这种人一定也有悲心的，可是你们知道吗？无量世以前我们也是这样，如同这些人一样被佛菩萨悲悯过的，因为每个人成佛之道都会经过这个阶段。每个人在无量劫以前刚开始学习佛菩提道的时候，都是先从还没有发起菩萨性的境界中开始修学，还在没有菩萨性的时节，当人家第一次介绍现在有佛降生于人间，我们一起去听经好不好啊，他当你那时候的我们也是说好啊，我们就去。可是去了以后却对佛还没有具足信心，点个头乃至直接就坐下来了。所以说那个时候佛陀如果说到解脱的境界，说到涅槃的境界的时候，可能就听不进去。那时候的我们心里可能想，那么深又要把我五蕴十八界通通灭除掉，这个我听不进去了，听完了下次就不来听佛陀的开示了。所以说那更不用说佛陀后面如果要讲大圣佛菩提的般若乃至唯识三转法轮的唯识，甚至种子的深妙法，这些人根本就听不进去。但是这个过程是每一个人在成佛之道的都必须经过的，但是你从现在明心以后的正量，或者也有的人他眼见佛性呢，乃至有了实证道种智以后的正量，他以这无生法忍的正量来看，大家不知道可以亲自遇见诸佛是多么珍贵的事。因为诸佛出现在人间就犹如幽潭波华一样，一时乃见，不是常常可以得以遇见诸佛说法，可以直遇正法的，是这一时或者那一时偶尔才能看到，是非常非常的珍贵。可是呢，众生亲自遇见了佛，亲自遇到了正法的红船，竟然不能受持佛陀开示的这两大甘露法门，那你当菩萨的看到这样的情形， 当然会生起悲心，心中想这些众生是多么的愚痴，好可怜啊。所以今天我们提到菩萨看到众生种种愚痴愚苦而生起的悲心，那是非常的可悲。剩下的部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下节课继续说明。阿弥陀佛。
真假开悟，平时导师著，本书借由谤法者否定阿赖耶识为缘，针对真如、如来藏、阿赖耶识的关系，以深入浅出的方式条分缕析的加以辩证，将千年来教界疑讹做一次详细的剖析与厘清，学人详读之后亦可检验自己的见地。